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讲这个圆觉经啊。今天呢跟各位介绍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清净慧菩萨章。这个清净慧菩萨章呢，它的主题啊是探讨这个一切诸如来及诸菩萨所证的差别，就是在修证的差别。那么这个清净慧菩萨所问的问题是这个修证差别，佛呢回答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讲到站在佛的立场说，一切这个都是清净的觉性啊，所以呢没有能证的跟所证啊，一切都是幻化，这是从这个佛的立场。那么如果是从众生立场呢，就是有修证的差别啊，有修正的差别。所以呢第二段呢就是讲对机说证啊。那么对机说证里面呢，前面总标啊，总标呢就是讲到这个证的因缘是因为有这个众生的迷惑啊，众生的迷惑。那么对机说证里面呢，一个前面准表，第二个就是呢
正位的接差，正位接差
又分成了一位见证跟这个妄心顿证这两个部分啊。那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个总标跟各位介绍了，我们现在这个从这个一位见证开始。我们呢啊在这个讲这个一位见证之前，我们先再把这个总标呢再跟各位啊复习一遍。请各位看到这个经文哈，说众生迷道未能除灭一切幻化，余灭未灭，妄功用中便显差别。若得如来即灭随顺，实无即灭即即灭者。这以上呢是总标啊，我们下面讲这个所谓的正位接差。那么这个一位见证，这个一位见证里面呢它分成的四位啊，就是性位、贤位、圣位跟果位。那么这个呢我们上次也有跟各位提到过，就是说在起信论里边呢，他在讨论到这个觉性的彰显的时候呢，有所谓的始觉跟本觉的差别啊。那么这个始觉呢就是用四种，就是身住意灭。那么所谓为什么要用四种身住意灭呢，它就是呢既比尘劳差异，显比呢始觉分际。这就是说从它垢染，就是从它烦恼污垢的染污的深浅，看出了 这个他觉性的差异层次。那么所以呢，这个觉性最浅的呢，就是这个灭啊，然后呢，意住最初动的就是生啊，它是用生住意灭呢这四个层次呢，说明觉性的深浅。那么跟我们这边讲的四位呢，其实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啊，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看好。那么看这个经文哈，他说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由妄想我即爱我者，曾不自知念念生灭，故其正爱单着无欲。若欲善由教令开悟，尽缘觉性，发明其灭，即知此性，此生性自劳虑啊。若复有人劳虑永断，得法界境，即彼境界为自障碍，故于缘觉而不自在，此名凡夫随顺觉性。这个分成这个三段，第一段呢，啊，这个是讲到这个凡夫的这个生死轮回中沉沦无知啊，所以他说呢，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由妄想我即爱我者，就是呢，他这边是从这个对于这个我执的这个立场谈起啊。这个因为一切的根源呢、啊、在于这个我，说诚不自知念念生灭，故其正爱单着无欲啊。凡夫在这个生死流转中间呢，由于有我而什么呢，而有了这个色身呢、啊、由于有这个色身呢、啊、有了什么呢，有了这个六根，由于有六根呢，就触对外境，触对外境呢，根尘相对，就贪着这个什么呢，外在的五欲，造作种种的追求而轮回生死。对于这个我们有情的生死的轮回的这个现象，我常常举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一段，以及起信论里面所讲的三系六出的流转呢、啊，来匹配啊。因为这两个理论，它都是在谈我们凡夫的生死流转的一个由浅到深的一个流转向。十二缘起呢，先从无明，因为有这个 根本的无明呢，所以有妄动，有这个所谓的心性的妄动，这就是行。因为心性的妄动呢，所以呢有这个事。这个事呢，就是指着什么呢？指着我们的赖业。因为有这个事啊，无明缘行，行缘是事缘名色，于是呢这个事中间呢就生出了名色，名色就有了色心的对立。在这个事体里面呢还没有色心的对立，所以这个赖耶里面呢还没有这个色心的对立啊。那么一旦再往下走，就有了色心的对立。这个时候可以说啊，在三系呢的部分呢，到了明色以后就到六出了。接下来呢，明色过来是六入，六入，然后呢六入不守自性啊，六入就是六根啊，六根不能够清净自守，于是呢就什么，就有了处，他就开始向外缘取。这个时候呢六处里面呢就是什么，有了自相相虚相啊，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直取相。这个时候自相跟相虚相呢就是属于六处，就是有六根，他呢安住在自己的根尘的当下。那么当他开始向外攀缘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触受，然后呢六入触受，然后爱取，就开始呢记名之相，就开始下去。所以呢整个的十二缘起迅速的呢，就是由我们的四性，由我们的四性被无明所污染，一直到什么，到我们现前的六根被污染。从六入开始往下，就是我们的六根开始污染。那么六根开始污染呢，触受，各位触受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爱，这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烦恼，等到爱以后，这才是真正的贪嗔痴烦恼的现起。为什么要十二缘起里面放这个触受这两支呢？这就是说明了这个时候它是触境，是向外对境而已，这个时候还没有烦恼的升起呢，有差别。这只是向外缘取，这个时候是从根本无明的力量讲起来，这是一种知见的烦恼。等到爱以后呢，这就是顿的烦恼，就是我们所说的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从那开始了。触受过来什么，爱取，那么所以说 因为有妄想我以及爱我者。各位，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论呢拿到唯识里面来看，唯识的这个赖耶里面呢，它只有四种心所，就是我痴、我爱、我慢、我见。因为对我有没有我的愚痴不清楚，所以呢又去什么呢，建立了一个我见，就是我痴，所以呢去我见，本来没有我，因为愚痴，所以认识了一个我，就有我痴，然后建立我见，因为有一个我的自见，所以呢去我爱，去爱着这个自见，因为一直以爱着这个自见，所以起了一个骄慢，叫我慢。就是这段讲的，有妄想我，因为无知的关系，啊，本来没有一个生命的自我，本来没有一个所谓的自我，我在哪里呢？你去推究这个我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没有我而执着了一个我，执着什么？执着我们的四性呢？赖耶，第七是以第八识为执着的对象，第七是把第八识执取来变成是我，啊，所以没有我呢，执着这个我，就这个肉体啊。比如这个肉体啊，各位，我们来就这个肉体来讲，请问我们是不是都把这个肉体当成是我，对不对？对吧？那么我再问你一句，如果这一秒钟当成是我，下秒钟喉咙一割断气了，这个肉体还是不是你啊？不是你，是吧？那么刚刚你还认为是你把他抱得紧紧的，给他好吃东西吃，给他抹胭脂、涂口红，给他刷牙齿，给他洗头、穿衣服，爱得要命哦。这一下变成尸体了，怎么不喜欢他呢？怎么不是我了呢？这就明明什么呢，就是呢，只不是我的东西为我嘛，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反省过这个问题啊？这个肉体它就不是我嘛，可是我们现在却明明把它当成是我嘛，这一个执着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有妄想我啊，以及爱我者，就在我们对这个色身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嘛，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去反省这个问题啊？世间人不会去反省这个问题啊，世间一听到说无我以后，哦，怕死啊，哪里没我，没我，那我把它给否定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思想跟这个肉体是一样的嘛，两个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嘛，都不是原来的你嘛，你现在思想、你现在习惯都是你今生造成的嘛，会改变的啦，对不对？以后啊，你要跟人家讲我的时候，你就用这一段色身的执着跟他讲，他就会开悟的。他就会有感觉，要不然你跟他讲我，他会吓一跳的， 他会觉得说你讲的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无我呢？如果是有我的话，你把这个色身当成是我，你死了以后这个色身怎么不是你的呢？我们就像傻瓜一样的，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啊，今天爱这个色身明天爱那个色身啊，下辈子把那个猪的身体当成你啊，下次把那个狗的身体当成你啊，这不是傻瓜一样吗？一天到晚呢到处找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时空拉开来看，你有这个神天眼通以后，你就看那个众生，这一下子把这个当身体当成是他，这下把这个身体当成他，这下把那个鬼女鬼当成是他，这下子把这个公母公的猪当成他，这下把这个人当成他，这个下把他黑人当成，这个下把当，我们人如果那个你去看这个世间的这个轮回生死线哈，你就会觉得说，嗨，这些人怎么这么愚痴嘛？到处在找自己的身体，就是这边所讲的，有妄想我，没有一个我嘛，他就要抓一个我嘞，你怎么办呢？所以即爱我者，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在我们的七世八世里面呢，就是我痴、我爱、我见跟我慢。因为在八世四田里面有这四种微细的烦恼心，所以呢他在生命启动之时，就是由这四种力量去追寻我们的生命，就是去追什么，找一个肉体嘛，找一个肉体嘛，找一个色身呢。诚不自知念念生灭，可是他不知道呢，在你执着爱着这个色身之时呢，其实这个色身被你爱着的这个色身呢是念念生灭的，你爱着的这个心也是念念生灭的。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再说明一下。你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眼镜，这是我的毛巾，这是我的讲义夹，都是我的。可是呢它都会坏嘛，对不对？这是我的寺院，这是我的房间，哎呦，你没事出去以后你又回来了，出去以后又回来这个寺院里面了，离开你的房间以后又晚上又回去房间里面睡觉，你的衣服脱下来以后你又穿上了。其实呢你出去了你的房间，脱下了你的衣服，你又穿上，其实跟我们这边讲的时候念念生灭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衣服脱下来穿上去，脱下来穿上去，你的房间出去进来，出去进来，你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身体跟你的思想也是像叫你脱下来穿上，脱下来穿上，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进来一样的。你把这个色身跟你的思想，就是这个色心的话呢，在你执取当下也是一样，起灭起灭起灭起灭，跟你衣服脱下来穿上，脱下来穿上，脱下来穿上，房间进去出来，出去进来，出去进来，一样，一样。只要我们有这个禅定力，你用神通力你看，你就会发觉你的身心就跟你脱下衣服进出房间是一模一样的，就这么讲的念念生灭。那么对于所有你所爱着的这个我，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色身，我的思想， 我的眷属啊，我喜欢的东西，我的金钱，我的房子，我的公司，我的家人，我的地位，我的学问，非常的坚固执着，就是这边所说的单爱贪着无欲。在这里面呢，有个很重要，就是说因为五欲能够让我们的肉体产生乐的感觉，色好看的境界，女人啊，英俊的男士，这个美色，好吃的东西，好听的音乐音声，赞美的话啊，好玩的啊，好的香味，这些呢，五欲呢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呢起快乐，所以呢我们就想要一直的去追逐这种境界呢，让我们的这个色身呢感受到这种乐。说单着无欲啊，单着无欲本身呐、各位，单着无欲本身呢没有问题，问题是因为追求无欲而造恶业，因为你有时候追不到嘛，啊，追不到以后你就会去用一些伤害众生的方法而去追逐，那么这个时候伤害众生就伤害了你的自信了，因为一切众生都是由你的心性中心所现的话，伤害你的自信，所以你就自心受报，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切众生都是你的自信嘛，你心中的一部分嘛，所以伤害众生就伤害你的自信了。梦中自作，梦中自受，梦中现出这种恐怖境界，吓到的还是你自己的自信吗？所以呢，这个追逐五欲本身还没有问题，重点是因为追逐五欲起的贪嗔，造作伤害众生的事情，所以最后自己遭受到这个恶果。那么这就是生死轮回的无知，因为无知而生死轮回啊。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呢讲的很多了啊，在很多的课程我们都有跟各位说明了啊。那我们看下面呢，在这之前就讲了是众生的无知，下面呢就讲到因为有善知识，善知识从佛开始，从佛到菩萨到罗汉，一直到凡夫僧，到佛的弟子，只要他们有正知正见的，对于这个大乘的道理听晓了解的呢，这就是我们的善知识。好，若欲善有教令开悟，尽圆觉性发明其灭，即知此生性自劳虑。遇到善知识呢，跟他开示，告诉他啊，那么清净的觉性叫尽圆觉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的觉性啊，发明起灭，这个发明起灭呢，就是用智慧啊，发起他的智慧啊，这个智慧呢啊，慧照朗然，显发心性呢，那么无始虚妄的这个习气呢，就一时呈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好像如梦中觉悟一样，所以呢，起灭就了解了这个起灭的不实在啊，这个我啊，了解这个我的这个不实在，所以呢，即知此生性自劳虑啊。那么于是呢，就知道这个生灭的这个 这个自我，它是一种自信中间的妄执而已，就是这个我这个生命的这个流转，它是一种虚妄的执取。各位注意一下啊，他这边的话呢，他是以站在缘觉立场来看这个生死轮回，站在缘觉立场来看这个生死轮回的话呢，这个生死轮回就是一种在觉性中间所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一个什么一个幻影而已啊。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在你的清净的这个天空中间呢，一个虚幻的空花在这么晃一下，这个起灭一样。这个生死轮回只是一个虚幻的起灭，所以他说：“即知此性此生啊，性自劳虑啊。”这个生死的轮回只是我们自己的起了一个妄动的念头而已。这是从清净的圆觉即自性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下面哈。若复有人劳力永断得法界尽呢，即彼境界为之障碍。那么这得劳力永断，那么他因为由善知开悟以后呢，让他知道这个生死的轮回啊，它其实只是我们圆觉净性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虚妄的执着呢。于是他什么呢，他就把这个执着妄想呢把它断除。于是他说啊，劳虑永断啊，得法界尽啊。那么在这个清净的心海中一切尘劳啊，清净诸尘净不生啊，于是就叫做清净的法界净啊。从这个事项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根尘呢，根尘不生啊，根尘十八界呢不生。那么即彼境界为之障碍，可是这个法界尽呢，这个时候根尘的这个触对消融啊，没有了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一个垢染，这个时候的净，刚刚讲了，如果从这个根尘的这个触对解除一话，说这个时候没有根尘的这种，没有根尘的这种呢纠结，这时候呢身心得到根尘的解脱，这一种清净呢，说即彼境界为自障碍。这时候你认为根尘消解呢，这就是清净的安立，自己安立安住在这么一个清净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这一个状态它本身这就是一种局限，因为你还没有证到清净的圆觉的本身，他只不过是把这一个垢污垢，这一个无明的这个 这种爱着呢，稍微解除了这个根尘的触对。刚刚不是讲吗？因为有生死的轮回呢，是由我们的六根去触对外在的境，而有种种的贪嗔痴，以及这个对众生的这种爱憎的造作，种种生死轮回出现了。那么现在把他的这个根尘的这种对立呢，把它消融掉以后，那么法界的清净就脱离了刚刚所说的这种呢，根尘触对外境对于五欲的追求，这达到一种清净。可是呢，它只是一个粗浅的啊，只是解除了根尘触对的这么一个尘垢。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只是以此为标准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以这个为标准，那这样子一个清净的境界，它本身呢就是我们通往大圆觉性的一个范围，一个界限。翻过来讲，从那边讲，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到此为止，我们就不往前进了嘛，我们画地为限嘛，我们以为到这边就为止了嘛。所以啊，他说故于圆觉而不自在啊，圆觉而不自在。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根尘的这个触对呢能够消解掉，这个已经不是很简单的了啊，已经不简单了啊。可是呢，站在这个佛的立场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那还是什么呢？凡夫。那么他说故于圆觉而不自在，此名凡夫啊。说我们虽然脱离了根尘的这个妄执，可是无明根本烦恼赖业的这种染污我们都还没有洗清，所以呢说圆觉不自在啊，还没有真正的呈现光显的这个圆觉的净性。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凡夫随顺觉性，现在呢是什么？是随顺觉，就是趋向于顺从于这个圆觉之性啊。随顺觉就是趋向于跟这个觉性有了什么？有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叫随顺觉性。各位注意一下啊，这个讲到这个随顺呢，啊，这就是一个所谓方向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样子一条路，成佛的路太遥远了。你说你到哪里一个里程碑？很难说得清楚，所以就讲，就是说呢，你的方向是跟这个圆觉的觉性呢是同一个方向的，你已经在朝着他们去走了，把这么一个差异性提出来，就是你现在的位置呢，所以叫做随顺，用随顺这样的字眼来表示出你现在的一个层次，一个位置，叫做随顺觉性。我要说明一点啊，这个因为佛道长远啊，佛道长远啊， 三大二生七劫啊。那么我们现在只用了四个位置来讲，那当然只是一个非常概略性的一个划分，好，非常概略性的一个划分。那么如果要详细的去讲，其实呢还不能够，还有更多的层次可以解析呀。像起心论呢，光是对于这个性味，它就有很长的一大段的说明它的差异性、初性、二性、三性、十性，啊，中间呢的差异性，这一个性中间还有钝根、立根的差别。即使是这样子呢，还是不够啊。所以呢在佛经里面呢，每一部经典呢它都会有对修行位次的一个阶位的一个解析啊。可是每一个经论解析的粗细，有的解析的比较粗略，有的解析的比较精致，像我们这个呢原因就只有四个呢，就解释的比较概略性，比较粗糙一点，框架比较大一点，好，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按照他的思考去理解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虽然同样是四个，像我们刚刚讲的起心论里面从始觉来解析这个觉性的开展也是用四个呢，我们这边也是用四个，其实同样是四个还是有它的不同点。那么不同的解析的尺寸呢，交互的比对以后，我们就能够看出不同经典呢对于修正阶次呢所开展出来的更严密的阶次。每一个经典的不同性，我常常讲一个思考的方法，因为大家都谈的都是佛法的理论，不同经典的不同性所谈的不同的角度，因为他们所谈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啊，所以更可以看出他们的相同性。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吧？你说这个慧能法师，你从他们就是不同性，怎么看到他们相同性呢？因为我刚刚说前提是什么，他们谈的都是一个问题，因为谈的都是一个问题而有了不同的表现。那么你从他的不同的角度呢就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共通性，越是有不同的角度，你就有越多的角度去了解到彼此的共通性，那么是不是就更看到更掌握到了他们的一个共通性。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呢，这刚刚我讲了，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在读佛经的时候的一个心得。所以很多人呢读佛经的时候呢，他读到这些，哎，这个经典这样讲，那个经典那样讲，越读呢越糊涂，怎么讲的都不一样啊，他这样讲他那样讲，讲来讲去搞糊涂了。我认为越是不同越是相同。你说慧空法师你讲的话就是 矛盾吗？就是吊诡吗？我说一点不吊诡，一点不矛盾。所以呢，我这几年看经的时候的话呢，越看就觉得他们的思想越有共通性，越看到佛法的一个它的一个共通性的特质出现，看得越多就觉得越觉得他们的相同相通，越是不同的东西越多，就越容易抓到他们的共通性。这里边的话，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里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高角度的高能量的什么综合的能力，你就能够看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讲的都是共通的东西，这个话题啊，我讲了这么，我就多讲几句啊。我刚刚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阶位，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圆觉经》讲的这个啊，性位啊，这个贤位、圣位跟果位。后来又讲到《圆起心论》里面的生住异灭啊，天台宗六级佛、大智度论五种菩提啊。那么这些阶位的差异性，我刚讲了。那么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了啊。那么我们刚讲说呢，不只是这些，而且呢，我们说像理论，比如说有的是般若经，有的是如来藏经典，有的是唯识的经典，有的是华严的经典。他在全表这个理的时候，越多的差异就越彰显了他们所全表的那个佛法的那个理是一个东西。从理的上面来看呢，其实只有一个理，只有一个理，那就是真理，诸法实相。你说什么真如也好啦，佛性也好啦，如来藏也好啦，法界也好啦，般若也好啦，圆觉也好啦，涅槃也好啦，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实相，不同角度而已嘛。再者，从禅观的立场去，有的人是念佛了，有的人是往生净土了，有的人是开悟了，有的人是什么什么禅定的，有什么，其实还是一样。你看这么多的不同的宗派呢，其实他们还是都是一个东西。你抓到那个关键点以后，你就知道其实大家谈的还是一个，有一个共通的东西。越是不同的禅修，就越看出了禅修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样子来看佛法的话呢，有什么不能够了解的东西？这样子了解佛法的话呢，佛法就是一个一位啊，只是大家的根性不同一样。难道因为根性不同，佛法就变成不同的佛法了吗？当然不可。既然佛法不会因为根性的不同而有差别，那么大家根性不同的佛法说起来它还是一个佛法嘛。所以你读到这个经典，佛陀因为你的根性而开展你的经典，佛陀因为你的根性而开展你的修行法门，不同的法门，不同的教法的理，不同的理，不同的行，它所全表的还是一个共同的理，共同的行，不会因对根性差异而有差别。那么这样子一个前提确立以后，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独一无二，一个非常清楚的佛法一位的理，一个标准的理。这样子来看佛法，不会有任何的争执，也不会有任何的歧义。 这样子看佛法才是真正的了解的佛法，而不是所谓的瞎子摸象。各位知道吗？瞎子摸象就是佛经的比喻啊。瞎子摸象就是在说明，因为你没有看到佛法的全貌呢，你看《圆觉经》你就说哦，佛经是这样子的，《圆觉经》的；你看到《般若经》你就说哦，佛经是这样子的；你看到《阿弥陀经》你就说啊，佛法是这样子的，都错了，因为你们都摸到了相的一个部分，摸到相鼻子说相是一个柱子，摸到相是一个大水管，摸到了相的腿说相是一个柱子，摸到了相的耳朵像是一个大大扇子，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呢，从不同的经典里面看到了佛法的一味，没有，所以什么三种佛法没有，有根性的差异，可是根性的差异里面呢，它还是有共通性的。那么，这是刚刚讲到呢。我们讲这一段讲到说啊，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呢，这个阶位的差异呢，从性位、贤位、圣位到果位，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性位啊，我们下面呢讲贤位，这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先讲一遍。